是本着这个姊妹给我们挑的这三首歌啊，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多么不配神的爱，可是他却爱我们，永远爱我们。在这以前，跟大家分享以前，我要做两个见证，一个是最新的。我第三次，今年第三次去大陆工作，这是每年都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么多圣经学校我要访问，我要检查我们弟兄姊妹所结的果子，我要去讲课，甚至于今年还孔子学院还请我讲国学，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大陆很实行国学，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想到我把国学说成神学了。在听的人呢，都是国学院、孔子学院的教授。我的开场白是我现在在孔子面前念三字经。那么我一小喜欢国学，所以我感谢神，神把国学的底子给我打得比较结实。但是我的主题是你在古圣先贤的信仰中遇见皇天上帝。第二个研讨题目是在汉字里你可以遇见上帝。感谢主用了三天的时间的研讨会，他把圣灵满满的灌在这会场，虽然70%不是信徒，但是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爱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普遍启示是极其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那儿看到，请如果带圣经你可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神这个福音的奥秘在外邦人当中是何等的丰富，在使得我们在基督里有荣耀的盼望。这句话怎么讲？要是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愿意，而的确也是神让我生在中国，神让我成为一个中国基督徒，而中国不管我们管它叫神国的子民、神州的子民也好，华夏民族也好，我可千万希望在座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可不要再喊我们是龙的传人，你跟龙毫无关系，根本没有龙这个东西。我们是神州的儿女，我们国家的名字最早是神州，所以我们是 people of the land of God，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名字。好了，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我所接受从上帝那儿接受来的那些启示是直接启示啊，还是间接启示呢？大家说，我们从神那儿得的启示是像选民以色列民一样直接的启示呢，还是间接的启示？当然是间接的启示，我们不是选民，神不直接对我们讲话，但是只有中华民族，只有神州的儿女，我们得的这些个普遍的启示当中，已经神的手印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汉字里面，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古书里面。今天晚上不是分享我们的国学、我们的汉字与圣经的关系，不是这个题目，但是再先我就要感谢神，他在中国又给我开了一个门，就是讲国学，利用讲国学能够让爱国学的人看见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是个洋教，不是一个外国教门，也不是一个洋神，也不是信一个外国神，不是白人的神，却是 God for all nations， 爱全世界人的神。所以说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要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说神爱美国人，神爱德国人，神爱白人，而是神爱世人。而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神州的儿女，怎么来证明神的爱呢？你心里有底没底呢？你用什么来证明神也特别特别爱神州的儿女呢？只有从我们的4000多年的历史，汉字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的历史古书当中去发掘出来何等丰富的一般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爱，我们唱爱耶稣，深深的爱他，我想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这么说。这里说的是我自己，我多少时候不是深深的爱我的主，多少时候是深深的爱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我所喜爱的那些心中的偶像音乐，我所喜爱的，我所恋爱的丈夫，我所喜欢的弟兄姊妹，我所喜欢的教会，我所崇拜的牧师们，常常是超过了我深深爱主耶稣。因此我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生的教训，那就是我做了1年前我的先生回天家了，我做了寡妇以后我才好好的悔改。原来在我一生当中，我所受的教训，我所碰见的好事坏事，其实就是神在我身上的第一个目的，让我深深的爱他，让我知道只有他爱我，世上没有人那么爱我，就是再爱我他也有先走的时候，对不对？再爱我们的父母他也有离开我们的时候。但是神给我们的给我的经文，当埋葬了我的先生，知道他到天上去安歇，等候主耶稣再来，那个时候都能够永远跟神在一起，但现在他是在安歇的阶段。你知道刚刚我们那个郑荣说了，我和我先生一直在一起出去传福音呐，什么都是一起的，办公室也是我们俩一起办公的。所以突然间这个人走了，而且走得很快，而且亲眼看到神迹，就是他是多种的癌，最后死在脑癌上，他却是一点儿都不疼。神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喜喜乐乐地把他接回天上的家，那更美的家乡。但是作为我，能不孤单吗？当你再次开你家的门的时候，尤其是开你的内室，常常在一起祷告的卧房，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一个人，那个时候那心情是不舒服的，不好受的。可是神却告诉我一个非常非常就像在我耳边说耳语一样安慰我。刚才我们的诗歌就唱了他的爱安慰我。所以请大家再看神给我的话，以赛亚书54章，大家很熟悉这一章。以赛亚书54章第5节，请大家看到了跟我一起读好吗？以赛亚书54章第5节，请。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我刚在哭我的先生离开我了的时候，神给我的是这句话，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我马上就 明白了，这句话太安慰我了。不要说丈夫一辈子都不跟你吵架，那是瞎话，对不对？夫妻一辈子，我们俩结婚46年了，不知道吵过多少次，因为工作也好，因为孩子，我那种种的原因吧，不知道吵过多少次。他一点也不像刚追我那时候那么甜蜜温柔的，是不是？所以再好的丈夫，再好的妻子也会离开你，再爱你的父母也会离开你，可是只有这位神永远不离开你。造这天地的主，今天还拖着天地的这个主，造你的神，造我的神，就是你的丈夫。那他如果今天在座男生说，哎，那他是我丈夫啊，还是我什么？其实这个丈夫是一个多种意义的，实际上就是个配偶、伴侣的意思。你的太太如果离开你了，你的先生如果离开你了，你千万不要过于忧愁，因为那造你的是你的最一生爱你的配偶，他的名可不是孙艺音，他的名也不是马英九，也不是多么高的总统，他的名是造天造地的耶和华。你有了他，你什么都不缺。所以现在证明他告诉我，他用什么样的爱爱我呢？不是孙艺音的爱，不是人间的爱。请大家看第10节，那造我们的耶和华用什么样的爱爱我呢？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那天晚上耶和华可怜我，连续我，因为他知道刚做寡妇那个心态应会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安慰我说，我是用那永远的爱爱你，大山都可以挪开，小山都可以迁移，但是我对你的爱，给你的平安的约，永永远远不改变。你上哪儿找这样的人爱你？你上哪儿找这样的神永远不变的爱爱你？我们基督徒都不是傻瓜呀。来到美国，你会看见农民也穿得挺干净的，礼拜天拿着那本圣经来教会敬拜神。那 UVA、NC State 的所有大学教授们来到教会，他也不会穿黄袍，他也是那身西装，但是他拿的呢也是同样一本圣经，对不对？所以在神他不是分等级的，他什么样人都爱，缺胳膊短腿的、寡妇、贫穷的，甚至于我看捐钱多的不见得提到圣经里面，可是寡妇的2个小钱却记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你知道，那今天我们要说，那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是何等的保证。现在我就说，这样的爱我的神，这在我一生当中这10几次了，我经历必然的死亡，他就从死亡线上把我抓回来。10天前有一个事故，是医疗事故，我有血栓病，就是我的血液里头啊缺少 C 蛋白。在座的有医学工作者吗？没有哈。我是学医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的血液的浓度是有一定的。我们的神的创造，那简直你要不学医你真的没办法理解，那是有多么的奥妙。你的血神都给你配好了，红血球应该多少，白血球应该多少，血小板应该多少，可是你要缺少 C 蛋白，你的血小板就会比别人多， 所以你的血液就比较浓，就容易成为那个 blood clots 血栓。好了，远说，在座很多人知道我的见证，我就不重复。神怎么在30多年前，在我为这个信仰的缘故蹲监坐狱的时候，神怎么样救我从那个最严重的血栓，那个血块已经到我心脏的下面了，我自己不知道。到了美国30多年以后，恶性发作，大夫才发现我的心脏的下面横膈的上面那个最粗的那个静脉里头是这么长这么宽的一个大血栓块，但是它就粘在那儿，没有往心脏上走。如果按照血液循环的话，这个大血块会被血液循环冲成小血块，起码进到脑子我就脑中风，进到心脏我就猝死，猝死病，我得的这是猝死病。但是30年来，我不知道神派了多少天使在这儿捂着我，让这块血块不往上走，但是我的两个腿的下肢的这个静脉就都堵塞了。可是呢，因为美国的药物不错，所以我天天要吃这个稀释血的药，那个 blood thinner。稀释血的药我必须吃2.5 mg 每天，这样能够使得我的血液的浓度跟正常人一样。可是你要知道啊，到了大陆啊，我们女宣教士有个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团队，我们共同意向是福音已经有人在那儿传了，我们就不去了。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的工作不要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去那个福音还没有传到的人族群，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这都多半在哪儿呢？就多半在新疆啊、西藏啊、青海啊、那甘肃啊这些个边远的省份。然后南边呢，我们就要不会去上海啊、广州，那都是很多人传福音，我们就去这个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山上。所以我们在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我们建立了许多的圣经学校。所以你必须要上山，可是上山呢条件不好啊，这个没有合适的厕所。你要知道我这个腿的毛病，我是蹲不下去的，我们要到 bush 到草丛里去上厕所，我不行。所以我就有个办法，我就从早晨到晚上不喝水，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对不对？就方便了，我不用用厕所了。但是我自个儿又想了，哎呀，我这一天不喝水，我这血不就浓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是自己制造麻烦了吗？啊，那这么样吧，我多吃半片，只要我一上山，我就多吃半片。没想到我到大陆的时候，这个我拿的药瓶子的外头的 label 写的是2.5 mg， 可是药房呢给错了，那里头是4 mg， 这就一倍了。可是呢我又自己加半片，所以那我就是每天要吃6 mg 的 Coumadin， 所以我的血液就太稀了。那么我在大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稀的血，我愣没有脑溢血，这是非常为这 life threatening， 可是我都不知道。可是等到我一回家，哎，我洗澡的时候一看，哟，我怎么身上全是青啊紫，那个好像碰了哪儿了似的，全身都是青紫，而且牙龈开始出血。不光是刷牙时候出血，是我晚上睡觉，等到我一醒，这枕头全是血，是牙龈出血，然后我的小便里头大量的血，哎，我有点害怕了，我说这怎么回事？我就跑到医院。长话短说，发现 正常人的血的浓度应该是二，或者多一点2.5，或者再细一点也不能超过3，可是我的稀度是8.9，所以大夫吓坏了，这怎么回事？从来我病历上没有出现过这个恶劣的现象。长话短说吧，发现是药片的关系，给错了。然后我自己又多自作聪明，多吃半片，所以我自己制造了一个 life threatening 的问题，就是我一定会死在脑溢血或者是心脏溢血，这就马上就死了。可是今天我又看见大家了，我又看见梁牧师师母了，我又回到我的母会了，我应该谢谁呀？我要谢那药房吗？我是谢这个大夫吗？我这五天呢，六天去了5次医院，那么谁来照顾我呢？在这5天以前，那是我的姊妹还没来以前，我已经一回来大陆，我就去这个医院了，去了10来次医院，我算活过来了，我应该爱谁呀？我明白不明白是谁救了我呀？我本来应该死在大陆山上，但是我今天仍然能站在这里赞美他，我应该不应该爱他？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在你受车祸也好，掉的 无意中掉的河里也好，你在生命的挣扎生死之间挣扎时候，有一个人把你救了，你是不是谢他一辈子？但是这位神救了我10几次从死里复生。如果我要不传福音，我太没良心了吧。所以感谢主，神允许好事坏事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在1960到1980，在这20年当中，神让我进了一个学神院。很多人问我神学的资历，我告诉大家，我没有神学博士的资历，但是我有学神院的毕业证，就是我的平凡证明。我进的是学神院，不是神学院。在监狱里的20年，我看到我的罪是有多么可恶，我真该死。我表面的基督徒装得挺好，但是心里却爱世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今天加上这个见证告诉大家，今天能站在这儿的绝不是我个人的能干，是神的莫大的恩典，数算不尽的恩典。所以我说，等有一天我进天到天家的时候，千万别给我开追悼会，我没什么可追悼的，也没什么可追思的，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他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能够用这个不配的人侍奉他，该赞美的是耶和华。所以我一定要求我的儿子们不要遗体告别，也不要有什么纪念我，这我的资历，我这个书那个书，什么都没有，就要开个大大的音乐感恩会，把我一辈子爱唱的赞美诗歌咱们大伙儿都唱一遍，最后结束结尾的是哈利路亚和大合唱，就是神曲弥赛亚的哈利路亚。我们刚才唱的歌里头说 He nai me， 差遣我，你听到呼召了吗？也许没有，但是你要知道不用呼召，咱们是基督徒，咱们中国人知道谁是你师父，你是谁的徒弟呀？我们就得做师父做的事儿，对不对？你跟他学的吗？他是你的师父，你是基督徒吗？基督是你的师父，而基督耶稣他就是全世界第一个传道士吗？他就是一个宣教士吗？所以我们凡是他的徒弟，我们都得是宣教士啊，对不对？ 这不用说我他得大喊大叫，我在 answer the calling， 用不着。一旦你因信称了义，一旦你在人前承认你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救主，那一天你就是成为基督徒，那一天这个师父就是耶稣基督，那一天你就要成为耶稣那个样式的宣教士。耶稣那个样式的宣教士是什么样的宣教士呢？正像今天姊妹给我们这个歌所说的，烧我，拆我，你那蜜，我在这里。为什么烧我？为什么拆我？请大家现在翻开以赛亚书第六章，这就是这个诗歌的根据，这也是诗歌的内涵。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心情，我们应该愿意那祭坛上的炭火来烧我们的罪。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我们就不读了。那个时候以赛亚是什么光景呢？他侍奉几个王都很顺利，他的侍奉都很顺利，谁都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成功的，要是说个通俗的话，很灵的这么一个先知。他所预言的确实是神给他的话，而且所预言的都应验。他要神降火就降火，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这个故事。但是乌利亚王驾崩了，这个支持他工作的，他工作顺利的时候的他的老板，神是他的老板，但是在地上他服侍的是王，就像但以理和约瑟一样。他是当时的顺利的环境没有了，开始逆境的时候他到哪儿去了呢？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一生啊，有人说我命不好，我很反对。谁说我命不好？人说你命好，你监狱都20年，一个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呢？哎，我说我那是学神院毕业了，对不对？你们这世上有学神院吗？都有神学院，没有学神院，对不对？我真的觉得那20年我没有空过。我从一个冒名的基督徒，一个说是在一手抓恩典一手抓世界的，没有真实信仰的基督徒，冒名的变成真的信了，神真的改变我的生命了。所以我觉得那20年是我一个宝贵的时间，虽然几乎要死，但是我真的体会我的神。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天崩地裂的时候，他仍然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且他为王到永永远远。你看以赛亚，他在极其惊慌、极其low mood， 就是 blue mood， 心情不好的情况下，他不是上电影院，也不是找朋友瞎聊天，也不是去喝酒去，他上哪儿去了？他上圣殿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一生的功课。在你高兴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圣殿赞美主、感谢主？在你倒霉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圣殿去求告神、向神哭、向神祈求、向神悔改？我从前一手抓恩典一手抓神的时候，当那恩典似乎看不见的时候，当那个灾难来的时候，我怨言会马上出来。神哪，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不是爱我吗？怎么我受这么大罪？那时候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宣教士，你怎么对一个教会长大的孩子这么严格的训练？我受不了，行不行啊？你为什么让我生下来？1936年生下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8年的抗战那个苦日子，然后跟着没有平安几年，这就这么一个运动，那么一个运动。你们年轻，你不知道，我们这70-80岁的人，我再有2年就80了。 你们没有经过过什么政治运动，那我就是运动健将，知道吗？啊，反正什么运动都得基督徒的陪绑，等最后呢就进监狱了，为了这个信仰。所以 anyway， 谢谢神呢，感动政府把我们都平反了，现在又活过来了。不过就是说，我就觉得倒霉呀，神你怎么这么让我倒霉？可是经过那么漫长岁月，学神院里头就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的主耶稣，就一个学生，就是我，那是基督教私立学神院，要交学费的话那可高了，可是我一个子儿都没花，对不对？真让我明白了，不是说神对我不对不公平，这个事情绝不是偶然发生，不是我所埋怨神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个回答应该是这个事情因为你而发生，为着你而发生，因为你不好，孩子，你不没有真实的信仰，你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你就是挂名啊，在教会里头，爱在教会里头布置圣诞节了，唱诗歌了，跳跳蹦蹦了，人都说你好了，你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你们家捐钱多了，做长老也好，是做什么也好，牧师对你也都特别的啊尊敬。你就是这么样子一个糖水里泡大的基督，所谓基督徒，实际上你不知道你心你的身上有多少的肮脏，有多少的自义，有多少的骄傲，有多少的不爱人，你觉得你比谁都好。我就是要在这学神院里的改你的自义，我现在服了，这么大岁数了再不服我快盖棺论定了，是不是？咱中国人都说盖棺论定，我这一块泥在窑匠手中成器不成器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没有人再能够让我回头。我们就是一个射出去的箭，那个爱你的救你的把你生命改造的，甚至为你肉体的生命几次的救你再活过来，这样的神你还不跟吗？这样的神你还不去宣扬吗？这样的神你还会走回头路吗？不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仔细查验你的一辈子当中多少的恩典呢？多少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像大卫所说，我不就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小孩子吗？你却这样爱我，让我成立家室，还是建立国王位，还答应我永永远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真的会数算恩典，我不信我们真的是从心灵和诚实唱我深深爱你，我是那个射出去你拆我到哪儿我就永远到哪儿，绝不回头，不怨无悔，永不回头，我不信。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今天软弱的时候只有夸胜耶稣基督刚强把我们给拖住了，不然我早我说了多少遍了，在监狱里我说受不了了请假了行不行，神就不让我请假，这以后我们再说，以后也许在我的书里你会找到神怎么样击打我，怎么样管教我。哈利路亚，如果不是他的击打和管教，我今天不知道是个啥样的人呢。现在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我们在座的很多我看好像是咱们从大陆来的，对不对？在大陆我们都是洗脑的，我们都是无神论，对不对？但是我们到了美国呢，接触了教会以后呢，好像我们很容易，说实在你要证明没有神呐，比证明有神还难，你明白吗？所以我们通过圣经，我们从前没有接触过的， 通过教会的讲道，通过查经，通过看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平安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学医的，学生命科学的，你就开始发现这个大自然绝对不是自由碰撞而成就的。现在科学家也不这么说了，这大自然是自由碰撞，他们是承认大爆炸，对不对？你们学这个科学的物理，特别是物理的，是大爆炸。可是现在爱因斯坦的光学和大爆炸这样的一个理论又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呢？当初大爆炸的那个能量和速度远远超过爱因斯坦给我们的光速的速度，你再用这个速度想把这个能量收回来是收不回来的。所以这能量是越来，现在在这个宇宙的物质，甭管是中子是质子，还在继续扩散，还在继续爆炸。所以当初那个大爆炸那个能量是没法比的。好了，我们再看 DNA RNA， 这个不光是我们学医的懂，别的医学大家也都知道。从前要说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儿子，这可费劲了，对不对？现在可不费劲，到弄点黏膜，拔一根头发就能证明这儿子到底是谁的了，是不是？是 DNA 告诉我们亲子鉴定。可是这 DNA 什么时候发明的？是人类发明的吗？不是，这是六千七千上万年以前神在造你造我的时候他创造的。我们今天所谓的聪明的头脑，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这个聪明的头脑刚刚发现哦 DNA， 我们用 DNA 可以证明许多的事情，咱不是才发现吗？人类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学医的，我就举俩例子。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用得着拧一个机器那个弦，把它拧紧了，睡着了，这个口水就不流了，用吗？第二天早上你再开开，用着吗？用不着。你一沉睡了，自然而然口水就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真的醒了，这口水就回来了。谁发现的呢？是人类的脑子，上帝创造的脑子发现了，是现在近百年才发现。可是你已经早早就有了，那创造者早早就这么创造了。嗯，你这个眼皮为什么一眨眼是上眼皮往下走啊？你怎么不是下眼皮往上走啊？跟蛤蟆似的。为什么不啊？因为蛤蟆是在水里，对不对？它得把这个下眼皮关的时候，它把那水挤出去，是不是？你说创造的主，它是多么的奇妙。人类不要再骄傲了。我天天，我真的是感谢主，天天我那院子里可以听见鸟叫。哎呀，看见那个小鸟那颜色，你看见颜色，红的，那个红的鸟，黑脖子一个白圈，你看好看不好看？啊，蓝的绿的，你看那鸳鸯，哇，这个颜色谁给的？是你染上去的吗？它是永远的。哦，主啊，真是拿去我们的骄傲吧，拿去我们的自以为是吧，让在他面前要谦卑敬畏。弟兄姊妹，我们唱歌是赞美，是用心灵和诚实，不是光是调好听。我从前就是光调好听我就唱，调不好听我就不唱，我不太注意那词儿。现在我可注意那词儿了，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一个歌，我用祷告来到你面前，是不是？ 那个歌，祷告中我要摇动你的手。这句话说的我忒不爱听了，我们用天津话来，忒不爱听了。那好像上帝老在那儿打盹儿，等着你摇他的手。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要保住这个真实的信仰。真要信，你不要怕人说，哎呦，你看你的生命都不太成熟，你这个是圣经也不太熟啊。是啊，我是不太熟，这有什么关系？我慢慢熟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有一个真实的信仰，那就是我信什么我真信，我信完了以后我真这么执行。那从前毛主席那时候活着时候，林彪的语录怎么说的？明白的也要执行，不明白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明白，加深理解。我都会背啊，毛主席语录我背的熟着的呢，不熟就挨打嘛，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认识神不会是一下子就认识了，但是不认识我也继续寻求。我告诉你，你只要亲近他，他就有亮光给你。只要你的心是谦卑的，是敬畏他的，不是摇动我的手我要一个好车你怎么不给，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也就是今天我的重点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咱们不信的世界里头常常说，嗨，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对不对？什么佛教类、伊斯兰类，什么信什么什么那耶和华见证人类、摩门教类，反正都是让人学好嘛，是吧？所以怎么你们基督教那么狭隘呢？你们耶稣还说，不通过我，你们没有任何人能够见上帝，对不对？你这是太狭隘了吗？那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今天大家接受耶稣基督了也好，还没接受耶稣基督了也好，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培养孩子，我们要把孩子望子成龙不算错。任何父母都愿意孩子有出息，出类拔萃，成为精英。所以在座的从年轻的父母开始，这就哎呀，简直这接孩子下学以后，完了又得送去学琴去，一会儿礼拜日是中文学校去，一会儿又学瑜伽去，一会儿又学画画，把这孩子累的，把你累的也是够呛。所以姊妹说，没工夫爱主了，对不对？没工夫侍奉主了，你太累了。你要把你的孩子培养成最后都考哈佛，最后甚至于上牛津去，上英国去，是不是？将来都得是哈佛毕业的啊，都得是大名校毕业，对不对？错不错？不错。哪个人也是愿意自个儿孩子成名。那么我们的主呢？我们的天父吗？我们天父在天上，他就让我们成天抽烟喝酒，让我们成天卡拉 OK， 让我们成天的就是享受吗？不是，我们就没出息了。所以我们的主也是一样，他连独生圣子都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舍不得不给我们的？所以他全力以赴，让你让我的生命当中要上各种的学校。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kindergarten、preschool， 然后是 junior high、senior high， 然后大学，咱们差不多得花20年的时间，尤其我们学医的。你这才能出来工作，还一开始还是 internship， 你还不能够做什么大医生，真是费老劲了，对不对？可是最后你成为对别人有益处的一个好医生，那你的父母多么高兴。我儿子不拿红包，没钱也给他开刀，我儿子对神对人负责，因为爱他，就是因为神让我爱他，我对他负责，不能随便给他要弄错了，差点没让我死了，对不对？我们敬业爱业是为了荣耀神。将来你成名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谢你的父母？ 哎呀，真是他们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让我一举成名。后面有多少我爹妈的血汗和血泪和精力和爱心。今天神给我的功课就是让我上学神院。从小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家庭出身，所以我的一路上的受的教育都是最好的教育。可是到后来突然间我进了学神院，进了监狱了，这怎么回事？这不我一生白费了吗？我医学院白学了吗？这怎么搞的？我一下就懵了，我太冤了，太委屈了。弟兄姊妹，你可别忘了，我刚才也说了，我现在明白了，神没让我上哈佛，让我上北卡莱 UNC 干嘛？全世界服侍他。但是全世界服侍他以前要烧我，那就是我那学神院那20年，就是用炭火烧我这个不洁的唇呐、啊，我心里的不洁呀，因为我活在不洁的人群中，我自己更不洁。所以我看到了圣殿，我怀着忐忑的心、难过的心见了圣殿，看见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让我看见了，让我在学神院里头看见了。可是这个荣光是照我什么？照我的黑暗。奇怪，现在在美国也好，大陆也好，全世界也好，都一个毛病，你要下饭馆，最高级的饭馆，越是高级饭馆越黑，他不点那个特别大的灯，连那菜谱你都看不出，看不见那字儿，黑不溜秋的，那是高级餐馆。他们爱黑暗，不爱光明，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最大的问题。可是主耶稣是什么？他大胆地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没有人不通过我能够与神和好，到天上去。弟兄姊妹，我们寻求的不是一个天道吗？我们5000年文化里头最着重的是什么呢？天道啊。可是你看约翰福音1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什么？就是神。所以我们在古书里头可以遇见神，就是这句话。在古书上书诗经，不管是哪一个作者，是孔子也好，孟子也好，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他们说得非常清楚，天等于天道，天等于上帝，上帝是天的别名。这整合我们的约翰福音说的一模一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我们管他叫耶和华上帝吗？不知道，没叫过。但是我们跟这样的一位神，这个老天爷，我们所说的是老，叫他老天爷，我们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字，还是不敢说这个名字就是最对的名字。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叫得出来的名字不叫真名，你说不出来的名字亚伟，你说不出来的名字那才是天底下唯一的名。你说出讲得出来的道，那是人间的道理，不是天道。而你讲不清楚，它又存在，那是天道。这样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只给神国的儿女了，哪国人都没有这样的遗产，文化的遗产。我们再说，它就是那道路。大家还记得《创世纪》里头雅各的故事吗？雅各特别狡诈，对不对？ 也是我觉得不太赖雅各，我这是圣经说的，我也有根据，是他妈，对不对？他妈撺掇的这雅各骗他哥，是不是？甭管怎么说，符合他这个狡诈心理了，所以他把那个祝福骗到手了，一下子被他哥哥追杀，是不是？所以他就逃啊，那真的是背井离乡，那多老晚的深夜，没有床，没有家，就在那野地里拿块石头当枕头，是不是？就凑合着就睡了。可是他在梦中看见什么了？天梯，对不对？有天使上去，怎么样？还下来，是不是？好了，我们在新约里头知道不知道那天梯上去下来的是谁呀？在新约里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啊！请你看希伯来书，那说的永远的大祭司啊，是主耶稣啊，他是上去下来，是天梯，就是那个天道啊。只有通过主耶稣是通天的，你不经过主耶稣那个天梯，这个道路，你不经过这个永远的大祭司，你是到不了天上去的。到不了天上就上哪儿了？井地的井底下了，你不爱去的地方，我也不爱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啊。他这个话说的不错呀，他才是通天的那个唯一的道路，他才是那雅各梦到的那个天梯上的天使上去下来，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好了，永远的大祭司在古书里头没有，为什么？因为再好的国学，这个孟子也好，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他们悟不出来罪从哪儿来。这是我们国学到头了，他的缺失，他悟不出罪从哪儿来，更悟不出这罪怎么解决。你有罪，你知道罪字原来的这个象形文字是怎么写的吗？是一个手指头画了一个鼻子，有鼻梁骨，有这个侧骨，然后画一个二指头指着这个鼻子，这什么呢？就是我是那个罪人。后来皇上不喜欢，那我也这样吗？对不对？好嘛，皇上是天子啊，所以他把那罪字改了，他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上头就改成在金顶文的时候他就改了，是一个网字，就是现在我们写的那个扁四，当初是个网字，有两个叉，底下是一个十字，然后打个叉，十字打个叉，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写那个飞，上头是网，底下是个十字打个叉。那为什么是十字打个叉？那不是百字打个叉，不是千字打个叉呢？为什么不是一打个叉呢？谁告诉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对不对？可是那是十诫的十啊，你违抗了十诫，破坏了十诫，你就是罪呀。造字怎么写？今天下午跟鹏鹏他们分享造字怎么写，大家都说那有什么，一个撇，一个土，一个口，一个走之，对不对？四个部分组成的。好了，我问，造字是一个 verb 还是一个 noun？ 是名词是动词？造字是动词，对不对？怎么看这动词里没手啊？我自幼是红旗下长大的，对不对？咱们学社会发展史的时候，当猿猴一会用工具，那一天他就是人了。我们是猿猴变的，当他这个双手能够握工具的时候，那天就是人了。可是咱们这个祖先4700年前的这个象形文字里头，没有猿猴握着个武器，握着个棍儿，没有这个画，是什么画呢？是一个土，能生出好草来的那个好土，然后一个嘴，一个笑着的口， 还有一个大步行走的成人，就是今天的走之，知道吗？所以你像逃跑的、逃了、逃遁的，都是那种快速行进的，都有一个走之嘛，对不对？那是一个快速行进的成人。好了，那最上头那个撇是什么呢？很智慧了，这就是。让他画个零，画个风，怎么画呀？没法画，对不对？你看不见吗？所以我们造字者通过，我相信神给他特别的智慧，通过一个柳树，咱们中国人的柳树特别多，美国柳树不多，在中国柳树特别多。所以你要看见柳树跳舞了，摇摆了，那说明什么过去了？风过去了，对不对？圣经上怎么说的？灵像风一样随己意吹动，对不对？所以一个飘动的柳树条就代表灵，就代表风。好了，你把这四个字组在一块儿，是今天没有简写了的造字，还跟原来一样。我们的老师有没有教给我们为什么造字这么写呢？没有人教给我们，对不对？好，圣经教给我们。上帝用什么造你造我呀？土。今天你学医的人就知道，土所包含的14种元素和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肌肉、血管、神经、骨骼都搁在一起，把它研碎了，在分离器上分离，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组织、所有的物质的元素跟土的元素一模一样。可是你是智慧者，你会问我，为什么上帝用土造人？为什么不用木头造人呢？为什么不用钢铁造人？为什么不用草造人呢？也很可能有这样问题，对不对？你怎么回答他？你怎么想的？你有没有想过，只有土能生出生命来？你种庄稼，种什么得往种到哪里头？土里头。你还得浇水，对不对？所以只有土是长生命的，能够储存这生命的力量，生命从土里头能长出来。所以植物、动物，谁也离不开这个土。你再聪明，你都会创造这个复制人，可是你创造不出来土，你创造不出来原始细胞。你只不过是把细胞，人家上帝创造的细胞，你给对过对过，对不对？弄个复制人也活不长。那复制人要是犯罪呢？要抢人了，抢劫银行了，到了那个法庭上，他的罪不能成立。我没想犯罪啊，他们造的我呀，对不对？人呐，竟是自己创造麻烦呢，是吧？所以我们看这造字正好说明了创世纪第二章神用土造了一个成人，不是 baby， 但是他认为这个土偶他不能够交换他交流他的爱，所以他把他的灵气从他的嘴里吹到这个人身上，他就成为第一个有灵的活人。人的 DNA和猿猴的 DNA 绝对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猿猴造的，我们是神用土用他的灵造的。那么上帝这个主耶稣说了，我是真理，这条道路就是我给你们搭的，用我的血给你们搭的一条道路，凡信我的通过我就能走这条天道，天的通天的道路，没有人能够，菩萨也好什么也好，没有人能给你这个道路。大家都是从大陆来的，大家都去过天坛吧，天坛里有没有小鬼菩萨四大金刚佛爷？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在祈年殿和黄琼宇，那是皇上斋戒沐浴，就是进食祷告的地方。然后在进食祷告以后，先献祭， 那个三个圆丘坛，就是那三层的圆丘坛是献祭的地方，然后才敢步行到祈年殿去祷告。整个这几十顷地，没有你看不见一个纸剪的木头削的泥捏的形象的假神，你只有到黄琼宇和天坛的祈年殿里看见一个匾，上头写着什么四个大字，是用汉字和蒙文写的金字，蓝的匾代表天，金的字代表信心，写什么？那就是他我们的祖先所敬畏的没有形象的皇天上帝，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谁说我们信的是外国教啊？美国人才几岁？200多岁，咱都5000岁了，谁先来到世上的，对不对？我们不是信个洋教，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能够告诉我们不识字的老大娘，不识字的老先生，你可以教他写字，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土造的人呐，不是猿猴变的。这里的字可太多了，我再说一个，贪婪的婪字怎么写？林字在上面，底下呢？为什么女啊？男的就不贪婪了？啊？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老师教给我们吗？老师也不知道。一个林字，原始的那象形文字是两个木，那个女在中间，她又吃这个又吃那个。贪婪，女人先开始的，谁说的？没有老师教。历史上也没写是女人先贪婪的，但是我们的原始的象形文字却画出一个这样奇怪的图，是女人先贪婪的，对不对？谁能告诉我们答案？创世纪呀，夏娃先贪婪的，对不对？所以男生不要得意。那好字怎么写啊？好字怎么写？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什么？是一个小 baby， 先画一个小头，然后两个小手这样，让底下拿那个襁褓包着，那就是那个原来那个子字，就是这么个小 baby 的画图。女人的儿子是好，这里没男人事儿，这怎么回事？没男人能有子吗？有啊。圣经说的，怎么回事？女子的后裔是谁？主耶稣，他才是好。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只有主耶稣。弟兄姊妹，他是那个真理。我们信真理，就要真信，我们做个真人，不要做假基督徒。不要做假好人，所以圣经上永远骂那些个假冒为善的法律赛人，对不对？我们要有真信仰，因为耶稣基督他本人，他是神又是人，他代表的就是那个不变的真理。世上所有的人的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什么主义，听着都挺好，但是他老变，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不变。你信真理就是信耶稣，才能得着上天的这条道。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得生命？但我现在活挺好，谁知道嘞？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跟世界拜拜。你是活40岁，你是活90岁，你是活105岁，我干娘105岁死的，不知道。所以这生命你要什么样的生命？也许明天我就死了，弟兄姊妹，那是去那更美的家乡，我一点也不怕，我还高兴呢。我埋葬我的先生的那必朽坏的身体那骨灰的时候，我已经把我自己的那骨灰盒搁里了。 那就是我必朽坏的身体的证明，一个 Freddy 的，一个 Dorothy 的。Freddy 的生和您死的年月日都有，我只有生的死的等着你们给填上就行了。那就是必朽坏的，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什么立个碑什么不用，因为我们在天上，到那最美的家乡，等着他第二次再来，我们就都变了新的身体，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们是复活了，那是带着新的身体复活，跟他永远在一起，何等的荣耀！所以他是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他不惯着你，他要训练你我，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凡事要互相效力，要谁得益处？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我们要一个丰盛的生命吗？我们要我们的生命里不断有祝福吗？我们愿意做别人的可依贫的杖吗？人家倒霉时候咱们能跟他一块哭，与悲哀的人同悲哀，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吗？不是拿人家倒霉的事儿当成饭后茶余咱们的聊天的资料，而是真的把自己降卑在他那个倒霉的地位上，跟他入木三分的同情他，安慰他。我们愿意要这样的生命吗？不是只顾自己发财，我家有发财的，我那姐夫那钱，他说他告诉我他都不知道怎么花了，因为他是李鹏的老师，李鹏的工作都是他分配的，所以他是名人录上前两篇，他姓陈，所以是 C 嘛， C 起头。过两天告诉我的，过两天就部里就给我送钱了，送个纸包。我说这什么呀？部里说让您花的。说这什么钱？嗨，您就甭管，给您送来您就花呗。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花，我说我知道，我替你花。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我希望你能捐点钱。你不是花的钱花的都花不完吗？你就留个名啊，陈德玉的孤儿院，陈德玉的这个养育中心，陈德玉的这个，陈德玉的那，你要个名也行啊。只要你做好事儿，不行，他舍不得了。就像什么？就像路加福音、马可福音所说的那个有钱的少年人，你今天晚上看看那少年人，上耶稣爱他，看见就爱他，因为他说所有的律法他都守着了，他也敬畏神，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才得到天国，怎么得永生。耶稣说很容易，你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知道，也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理，那不变的真理。跟着他，我们就做真的人，不做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就做真的信仰的基督徒。他是那道路，只有他是那天梯，上去下来的那个天使，那个大祭司啊，永远的大祭司，我们不用再献祭了。他的宝血是永远有用的，我们走借着他我们能够通天了，但是通过他我们才有丰盛的生命。你倒霉过吗？你得意过吗？都算在内。好，万事互相效力，将来在天国里，你是大学毕业，你是博士生，你是硕士毕业，那上帝都有区别的。我问问大家，永生是什么？是个礼物，对不对？所有信而受洗的都得永生，这个谁也不偏不向，你我都得了永生了。只要你信耶稣，真信而且受洗，你就是得了永生。但是奖赏，就是那个保罗所追求的那个奖赏，就是他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他继续奔跑所追的那个奖赏，那可不一样了。有人是大的奖赏， 有人是小的奖赏，有人是没有奖赏。我们好好看启示录，最后虽然也有的基督徒也到天上去了，也能够到天国去了，但是却在门口城外哀哭切齿。我们愿意得奖赏吗？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我们愿意得奖赏吗？还是哀哭切齿？那只有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是真的真理、道路和生命。最后两个字，你今天晚上回去想一想。Robert Morrison 翻译了英文圣经，从 King James 翻译成中文。他不知道耶稣这两个字啊，意大利文和中文一样，意大利文也是说耶稣，我们也是说耶稣，所以他呢并不知道我们中国字的甲骨文怎么写，那个象形文字什么样，他不知道。 Robert Morrison 没有这个知识，他只是用了那个音耶，就用咱们现在这个老爷的爷上字，没有父字，这个耶，对不对？苏呢就是一个鱼字边，一个左边是鱼，右边是禾架的禾。可是圣灵祝福他，圣灵祝福翻译者，圣灵祝福我们这阅读圣经的人。你仔细想想，他的象形文字可奇妙了。耶稣的耶的象形文字是两个耳朵，他画一个脸蛋儿，上的没有眉毛、眼的、鼻子、嘴都没有，就是一个脸蛋轮廓。这边的耳朵是高的，这边耳朵是低的。左边的高的就是现在今天我们写的耳朵那耳，右边的一个低的就是耳刀。这就是组成耶稣的耶，俩耳朵，一个高一个低，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你聪明着呢，你猜猜耶稣是什么身份呢？啊，我们刚说完呢，在希伯来书那么多的章节说到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大祭司干嘛呀？大祭司是我们的中保，天天为我们代求，一个耳朵要听父神的，对不对？那个耳朵高听父神的，这个耳朵低听谁的祷告？听我的，听你的，听人的祷告呼求。他是那个中保，这个手向父神替我们求，这个耳朵又怎么样？又听我们的祈求。他的身份是大祭司，就在耶字上我们看到了他的身份。我们再看苏字，左边是什么鱼，右边是禾架的禾，这是典型的五饼二鱼啊。他就是那五饼二鱼，这是他的救赎的工作呀。在圣经里说五饼二鱼已经喂饱了，在主的手里被掰碎，对不对？祷告了，被掰碎，祝福了，喂饱了多少？不光是五千呢，过万呢。而主耶稣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被父神怎么样掰开了，碎了，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亿万人。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救恩的工作。那旁边的鱼就是画的一个鱼，特别像的一个鱼的形象。这边的禾字呢是一个禾苗啊，长着穗儿，这边一个叶子还搭了点脑袋，太美了。你在汉字里能够遇见神。谢谢大家，今天就在这边，我希望大家原谅我可能时间长了，但是我好几年没来了，原谅我。